啊，所以要讲到的题目是蛮配合的。你惧怕够吗？你怀疑够你的信仰吗？诗篇五十六篇告诉我们，你所流下的眼泪，神都把装在瓶子里面。这一节经文呢、啊，在我这低潮的时候，帮助我站起来。神把你的眼泪一滴一滴的都放在瓶子里面，他都永远的纪念。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得胜友谊啊。啊，有一部歌剧哈，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哈，看歌剧。如果你喜欢看歌剧的话，我相信你必定不会错过浮士德这一部歌剧。浮士德是德国著名的文学家歌德，他耗费了他一生的心血所完成的一个文学作品。后来这部歌剧被排演成舞台剧，受到相当大的欢迎。这个歌剧里面讲到这个歌剧的男主角浮士德，他接受了撒旦给予的青春知识，以及从世界而来的享受，因而他掉入了撒旦的陷阱。有一幅名画哈，是浮士德跟梅菲斯特，梅菲斯特是撒旦的化身哈，他们在下西洋棋。这幅画呢，画中有画，耐人寻味哈。画中的浮士德呢，紧皱着眉头，他的手托着头，陷入长考。另外一边的梅菲斯特呢，书在说，将军。他眼睛斜斜的看着浮士德，他脸部的表情露出一个诡异的表情，他恨不得一口就把浮士德一口把它吞下去，因为浮士德以他的灵魂做赌注，他已经要赔上了他一生的性命。这盘棋啊，成为了千古难解的残局。多年以来啊，有多少人其实看过这幅画川流不息，看过这幅画的人呢，莫不摇头叹息，对于浮士德一点帮助都帮不上忙。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他坐在这个画的前面，他仔细的端详，仔细的研究这盘棋，他顺着天使的眼神，他看到这个棋盘上的棋子，忽然间他站起来，他贴近了这个油画的棋盘的棋子，他注视一下，这盘棋其实还有一个玄机啊，还有一步棋可以走，是绝处逢生的一步棋哈。这个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他信心十足，显然他已经胜券在握。人类的始祖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对的前世就一直辖住着人类。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保罗借用了当时罗马时代奴隶市场买卖的那个模式，告诉我们说，罪成为了我们的买主，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呢，已经把我们自己卖给了罪，成为罪的奴仆。在罗马书的七章第十三节，保罗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罪因着诫命是那样的穷凶恶极。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真是苦啊。但是感谢主， 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啊，如果你圣经话你翻开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竟不定罪了，竟不定罪，这一句话是一句划时代得胜的宣告。对世人来说，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找到一处绝处逢生的出路，对罪来讲这是一步死棋，绝对没有一个罪，绝对没有一个还手的余地。对我们属于神儿女的人来说，今天你看我们已经足足的得胜有余。让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啊，今天我们信息总共只有九节啊，这九节经文里面非常清清楚楚要告诉我们，今天神儿女他得胜有余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翻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31节到39节。好，我们用起验方式好啊，由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哈。罗马书第八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一起来念哈，最后一节，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让我们众儿女能够再次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来敬拜你。主，愿你自己的灵充满在这个殿的当中，愿你自己的爱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主，因为你是一位得胜的主，因为全地都要赞美你的名，让我们真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跌倒，我们有惧怕，我们有怀疑过，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应许我们，你已经在凡事上让我们得胜有余。谢谢主，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罗马书可能可以说是保罗的经典之作哈，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书可以被摆在所有保罗十三卷书卷里面的第一卷的原因之一哈。我不知道你在念罗马书的时候你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念哈。有人说罗马书第八章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一个章卷之一哈。如果你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个感觉，好像你在爬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一样哈。你一脚一步，你稳塔神让我们很稳塔的一步一步往上爬，爬上这个陡峭的高峰哈。那当你来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尤其是 到了罗马书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啊，你站在高耸入眼，神恩现称义，让你感觉到站在这个启示的最高点的时候呢，神的应许让你真是感觉到欢喜快乐哈，有神的同在真是让你感到满心的喜乐哈，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实在是好的无比哈，所以让我们慢慢来欣赏来思想这九节的经文哈，这九节让我们得胜有余的经文。三十一节哈，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这是一句反问句哈。那这一句话可以说是罗马书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章二十节的一个总结哈。也就是说保罗说我该说的说得清清楚楚了。保罗把恩信称义，把福音的真理他都摊在阳光底下，都让我们都告诉我们了，都写得这样清清楚楚。那么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呢？所以这句话换句话说呢，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根据上面种种所说的一些事实一些根据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保罗在以下他其实提出了五个结论哈，这五个结论都是今天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的关键所在。保罗在第一个结论呢，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一节经文哈，应该是一件，如果你读前后文的话，这一节应该是一个肯定的啊一个语气哈，但是因为这节经文里面放了一个若字，神若，那我们读起来好像这节经文有一点假设的味道哈，有点假设味道，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其他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经文哈。如果你打开罗马书第十五章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的二十七节，罗马书的第十五章二十七节是讲到。二十六节是讲到马其顿人跟亚该亚人呢，他们乐意把他们所兜出来的一些金钱呢、啊、奉献出来，然后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七节他这样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的属灵的好处上有份，竟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因外邦人既然这两个字就是肉的意思，他说因外邦人肉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竟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这边的既然跟肉其实在语气上文化上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呢，如果把这个既然啊啊，把它替代成为啊肉，把肉替代成既然的话，那你读起来的味道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哈、哦。如果我们这样念哈、哦，神既然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这样念起来哈、哦，就味道不一样，就有一些肯定的好处哈、哦。因为神要帮助我们，神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且神要给我们的好处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边的帮助哈啊，其实在英文里面是一个介系词啊，是 for。 If God is for us， 神既然是为着我们，神既然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呢就没有人力事物能够抵挡我们。抵挡是一个也是个介系词 against 我们，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跟我们站在同一边，我们必然得胜有余哈。当耶稣亚进入了迦南地的时候，耶稣亚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 他所面对的，他要打的第一个仗，就是攻打耶利哥。在约书亚的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当约书亚来到耶利哥的时候，他正抬头，他观察耶利哥地形的时候呢，他观望耶利哥，忽然间呢，有一个人跳出来，手里拿了一把刀，站在他的面前呢。约书亚呢就壮着胆问他说：“你到底是站在我这一边呢，你还是站在对方的那一边呢？”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人回答怎么回答？英文用了一个字很简单，哎，不是的，不是的。NIV 圣经其实啊更加传神啊，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字 ，neither。他说我也不站在你这边，我也不站在我这，我也不站在他们这边，也不站在你这一边。那到底这个人站在哪一边呢？他说我来是做耶和华的元帅。耶稣也听到这句话以后啊，耶稣也反应很快啊，毫不迟疑，赶忙下拜说：“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位耶和华的元帅告诉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马上明白过来，这一神是圣洁的，神是圣的，他赶快把他脚上的鞋子脱下来。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相信你能够把它背起来哈。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但这节经文我们常常忘记了，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哈，是就是按照神旨意被招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但凡事是按照神的旨意，在保罗的所有书信里面，如果我们看保罗书信，在那书信中一开头，他最喜欢用的一个字，一句话是什么？奉神旨意，奉神旨意。今天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神必然要帮助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跟我们站在同一边，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再看第三十二节，保罗更进一步的指出说，我们得胜有余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东西呢？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经文有一句话是自己的儿子，而且这是自己的儿子，他特别指的是神自己的儿子哈。在圣经里常常用儿子这个称呼来指是耶稣基督，代表耶稣的身份地位以及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也晓得，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彼得曾经很大胆很肯定的说，他说你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他就定掉整卷的马可福音，就是要讲到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老约翰他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里面，他用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名词啊，是老约翰所发明的一个很特别名词，他用独生子这个名词来描述耶稣哈 ，the one and only one， 说明耶稣的独一性，他的唯一性。这中间也带有，这耶稣在神眼中 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贝哈。我想我们都有孩子，在座你大部分人都有孩子哈。我有两个儿子哈。我们晓得儿女的一举一动常常让父母牵肠挂肚哈。我两个儿子，他们小时候哈也常常让建华和我哈晚上睡不着觉。我大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哈，他有一年呢，突然间他的甲状腺胆固甲状腺够高哈，突然高起来。这件事情哈，曾经让我跟我的太太哈忧愁还心。我的小儿子哈，正在念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他的头的后面呢，突然秃了一块，头发都掉下来了。那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哈，年纪还小，因为他这个头秃出来，他到学校去人家一定会取笑他，他就拿了个帽子戴在那后脑勺上去。这件事情啊，我当时是觉得自己很自责自己哈，我就跟神说哈，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身上哈，这么小的孩子他怎么度过他青少年的这段的时间哈？我跟神说，为什么这件事不发生在我身上啊？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我为什么自责呢？因为我的叔叔辈，包括我父亲啊，他到四十岁的时候头发都掉光了。那时候我恨不得啊，他的秃头已经跑到我的头上来啊！我感谢主，我的头发毫发无伤啊！我的小儿子的头发也后来恢复正常了。儿女其实是我们生命的共同体。三十二节提到说，神既然这样的不爱惜他唯一的儿子，神把他最好最爱最珍贵，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不爱惜他，他要赏赐给我们。神是这样的定义，要把这样最好的礼物都赐给我们。神把最好都给我们了，那赐好的呢，包括万物呢，他应该也会把这些东西白白的免费的给了我们。这一切竟是神的恩典。不爱惜哈，这里面有一句话叫不爱惜哈。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个例子哈，跟这边这一节经文其实有虽然它的例子有点不一样，但是它的意思其实内涵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都晓得当亚伯拉罕他在献以撒的时候呢，那后来呢，神的使者出来阻挡亚伯拉罕啊。那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哈，的天使呢就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竟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留下不给我，就代表亚伯拉罕没有把以撒留下不给神。今天神反而把他独生子不留下，反而给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这个样的礼物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奇妙，何等的长刻高深。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是在凡事都有预备的神，他让我们的得胜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结论哈。保罗第三个结论说，第三节， 谁人控告？第三十节，保罗第二节说，第三节，谁人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今天我们能够因着信心站在义人的地位，是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神算我们义人，神竟算我们在神面前，他就算我们成为义人。虽然今天可能有撒旦在神的面前，就像啊撒旦在约伯的面前来控告约伯一样，我们可能有来自外面的环境，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怀疑。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一些做错的事情，让我们良心可能感到不安。但这一些其实都不影响我们，因为神已经有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而且神其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最终审判的主，他最后会用公义来审判世人。谁人控告神的人呢？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有三位属灵的伟人：宋尚杰、李透生、王明道。我们晓得宋尚杰曾经来到美国留学，后来他得到博士以后呢，有一段时间他被莫名其妙的被人指控成为疯子，曾经被关在疯人院里面将近有193天了。但是这193天他在疯人院里面呢，神其实磨练了他的脾气，也使他成为一个顺服的神的忠心的仆人。李透生跟王明道曾经都为信仰的关系、为福音的关系被关入监牢。李透生在50年代被关入监牢，他一生就没有再走出监牢，他最后在1972年的6月1号在监牢里面被主接去。王明道被关入监牢的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当他再一次的踏出监牢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有一本书名字叫做《中国教会三祭人》，那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到说，尽管他们遭遇到各种压力，然而他们却从未否认他们的神，或者放弃他们的信仰。他对他们的神至死终身来服侍这位神。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34节，我们来看第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这节经文是讲到今天能够恩信称义的根基所在。今天我们不再被定罪的原因是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今天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基督今天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几个句子自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明了，但这些经文这些字迹都出现在初代教会的信仰信条里面。如果我们读使徒信经的话，你可能会看到这几句话在使徒信经里面。这一些经文也是我们今天基要真理的根基所在。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改教运动的先驱。罗马书的1章第10节，义人恩信而得生，这一节经文是带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原因所在。罗马书对马丁路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马丁路德一生上最大的期望是什么东西啊？他是找到一条人与神能够和好的道路。后来马丁路德他进入了修道院，他有一次在主持一次圣礼的时候， 他突然感受到神的圣洁，神的这样大而可畏，他这样一个罪人，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怎么能够服侍这个神呢？这样一个感觉啊，一直影响到马丁路德的前半生。后来马丁路德其实他后来他努力的读圣经哈，他努力的追求，后来得到圣经博士学位哈，他就在维丁堡大学的那个地方啊，他就专门讲授诗篇、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哈。在当时的马丁路德的时代哈，是教皇利奥十四哈，教皇利奥十四当时呢，他要重新的修盖圣彼得大教堂了，因此呢，教皇就发售那个赎罪券啊，赎罪券。那在1517年的10月31号啊，1517年的10月31号，10月31号是刚我们刚刚过去了，31号一般世人现在庆祝什么节日？万圣节哈。其实10月31号是马丁路德的纪念日哈。他在这一天呢，他就发布了一个95条的声明哈。他贴在维丁堡教堂的门口哈，他反对，他公开的反对教皇啊发售赎罪券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教皇就把他列为恶名昭彰的异端分子哈，他的罪名是什么？罪孽之子。为此呢，马丁路德竟逃亡，竟躲起来哈。其实马丁路德一生哈，他不但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哈，马丁路德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哈。刚才我们第一首所唱的81首啊，坚固的宝藏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是马丁路德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在他情绪最低潮的时候，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呢，曾经这些歌曲。曾经帮助他，曾经伴随着他走过了高山低谷，神也成为他一个坚固的保障。今天我们得胜有余的，谁又能定我们的罪呢？34节其实他有四重的保证了。我们看34节，34节提到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他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第二，他从死里复活，代表神的能力、神的权柄。今天他坐在神的右边，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第三、第四，他今天在替我们代求哈，替我们祈求。这边这个祈求的意思哈，这边这个祈求，除了有一个代求的意思之外呢，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是一个调停人，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晓得耶稣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中保的意思哈。提摩太前书2章5节告诉我们，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今天耶稣为我们死了，他已经复活了，他今天坐在神的右边，他今天来为我们代求，好叫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圣经里面的教导，除了救恩以外，神的救赎以外，提到神的爱可能是最多的地方哈。但是整本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爱，其实跟世人所说的爱其实也有点差别哈，有点层次上跟深浅程度上的不一样哈。通常我们讲的爱是什么爱？我们的爱是甜甜蜜蜜、你侬我侬哈。常常我们也把爱变成个口号的来呼喊了。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喜欢一句名言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今天有一些人啊，我们的大选刚刚够哈，他们在口上叫的时候是人权，叫的时候是扩大自我的自由， 因此他们曲解了家庭婚姻制度，破坏了生命的圣洁，将爱带入了一个死胡同。其实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基督的真理。真理能让我们得到自由，真理让我们能够得到基督真正的爱。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爱不但是在你凡事顺利的时候神爱你，当你感受到，有时候你会感受到神似乎不跟我同在的时候呢，在你人生逆境的时候，或许你一时感受不到基督爱的时候，但神的爱仍然存在，神仍然在爱你。今天世界上所有东西，你今天所拥有的并不代表你仍然永远会拥有。过去的半年多来，次贷风暴有多少人失去了他的房子，金融的危机，你是不是担心你的银行的存款一下子不见了？股票市场的暴跌，在一夜之间，在一日之间，你的退休账户可能缩水了我不晓得多少哈，甚至你的至亲好友在一夜之间离你而去，你的工作，你的健康，有哪一样你可以夸口的呢？很不幸，时间永远跟人在作对，人永远跟时间在赛跑，但人世间的这些名誉、这些财富、健康，最终你要面对死亡。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你永远要跟神隔离。罗马书的8:34，是一个非常36节，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了解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神的帮助，我们在环境上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那我们看到37节，3节告诉我们，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这一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有的人可能你会朗朗上口，而且我们对这节经文其实太过熟悉，以致我们忽略了这句话它其中里面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得胜有余这4个中文字，我相信你都看得懂。那得胜这2个字，我相信我们一般都比较直接的了解它的意思，叫得胜就是胜利嘛。那有余又在有余又什么意思呢？有余就比较模糊不清，比较模糊不清。有余可以代表什么？剩下的。有余可以代表多出来的一些东西，那这2个词你如果把它合并在一起又怎么用呢？其实这个字是德胜有余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希腊字，我想新约圣经都是有希腊文所写成的它这个字叫做 hyponikos， 我不会念希腊文可能叫 hyponikos。 那 hypo 是什么？是 hyper， 是 super 的意思，是超过，是超级，代表的超过超级的意思，超过超级的意思。那 nikos 呢，其实就是胜过的意思，就是 like。 今天有些那个我们那个运动器材 Nike 其实它是用这个来代表它的商标所在所以这个整个词的意思呢，是代表今天有一位得胜者，他是一个超级的得胜者，他也因着他爱也使我们也成为一个超级的得胜者。这句话如果讲在当时的罗马教会的信徒当中其实他们非常的明了这其中意思是什么东西。因为当时罗马时代晓得罗马 那时的罗马时代是罗马全盛的时期，罗马已经征服了整个它的版图啊，已经横跨了整个欧亚的大陆，他用他的车，用他的枪，已经占领了整个欧亚这么大的一个版图。但是当时的，当保罗在写这种罗马书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罗马教会的信徒他其实很清楚明白，保罗这句话所要带出来的，其实是超过这个得胜友谊的里面的内涵。他告诉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已经得胜友谊了。基督的爱，得胜友谊，他怎么样？他不花一枪一炮，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上人的人心。今天美国出兵啊，打伊拉克，有十几万的军队哈，有航空母舰，有最先进的飞机大炮。你说美国他得到伊拉克人的心吗？这是一个存疑的态度哈。但是今天神恩着他的爱，已经让我们得胜友谊。这句话原来意思就是说，已经 beyond the conquer。 神的爱不花一枪一炮，神的爱超过人世间用枪用炮那种征服。我们礼拜五有十来位的弟兄姐妹刚刚受洗哈，你自己也晓得是什么样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的爱征服的你？神的爱爱的你，因为神的爱爱你，让你愿意节制，愿意能够来相信这位得胜友谊的神。这节经文也蛮有意思的哈。另外你我们可以回头再看第36节哈，36节，这位得胜友谊的爱啊，圣经中其实描述蛮有意思的。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很奇妙哈，一个终日被杀，一个将宰的羊，怎么能够得胜友谊呢？他怎么得胜友谊呢？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凡事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的爱这么样的激励保罗，保罗到了第38节，因为我深信，里面注意到从31节一直到39节哈，一直看到一个呼诉的名词。31节，神若帮助我们；32节，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33节，神称他们为义；34节，谁能定他们有罪呢？神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36节，我们为你的缘故。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39节，这最后，凡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你。这里面保罗所用的都是呼诉的我们，包括你跟我，我们得胜友谊，包括你跟我。但是到了38节的时候呢，保罗不得不从他信仰的层次，他说，我相信，我深深的相信，保罗自己在这个神的爱当中呢， 他表白他的信仰，我深陷，我相信，我切陷，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39节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高潮。在美国的东海岸，在马赛诸塞州靠近波士顿东南边，在大西洋的离海岸在1英里的上面，有一个灯塔，它叫 Menlo Line。 这是美国第一座树立在海面上的一个灯塔。这一带的海岸线海底下藏着很多珊瑚礁、暗礁、巨大的石头，加上那个地方啊有狂风巨浪。在1836年到1841年的时候，有将近40艘的船只在这边沉没，损失了不少的生命跟财产。最引人注目的是有99位爱尔兰的移民他们很兴奋地来到美国新大陆。当他们在一海里的时候，远远看到美国新大陆的时候了，不幸触礁死亡。这座灯塔在第一次的时候它盖在一个珊瑚礁上，后来不久这个灯塔就被海浪所冲垮了。因此在1855年的时候呢，他们重建另外要盖一座坚固的灯塔在这个海面上。当时美国政府花了大概$300,000你想想看1855年$300,000多大，使用了将近有3000多吨的花岗岩来盖它的外表，花了5年的时间在1860年的11月15号，今天是11月9号，大概还有几天6天，已经有148年的时间。这座塔只不过40尺高而已在1860年的11月15号，它重新的又发出了个亮光，照亮着来往的船只这座塔被称为爱的塔。因为这座塔呢发出一个信号是蛮特别的它的信号是发143他说它闪着143，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信号它特别发出信号很特别他说这信号是 I love you， 我爱你。今天这座灯塔仍然屹立在危险的暗礁当中，在狂风巨浪中带领船只能够安全的进入的平安的港口里面去。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告诉我们，今天靠着我们爱我们主，我们在凡事上得胜有余，因为神既然帮助我们，谁又能抵挡我们呢？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的给了我们？谁能控告神的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主日早上用你的话再次的激励我们，我们感谢主，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